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58。那这一卷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34品，是解释劝受持品。劝受持就是劝大家能够受持般若波罗蜜。这个受是信受，持是意持，能够意念不忘，能够持守。那我们先看大的科判，有哪些人在劝受持般若呢？这里主要有几位。第一是诸天，有欲界的诸天，还有色界的诸天，他们也发心劝第四天能够受持般若。第二，我们先看大的科判。第二是佛来劝释体梵音能够受持般若。再来下一页，讲义1635页。第三，天主来劝受持般若。天主就是释体梵音倒立天的天主。主要这一卷有提到三位来劝持般若。好，首先我们看第一项。诸天劝受持般若。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天王天，这是六义天的第一天。那第二天有倒立天等等这样子。乃至阿迦尼刹天，这是色界最高的天，叫色究竟天。所以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六义天，乃至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所有的诸天都劝释体梵音，大家同声来劝释体梵音，说应该受持般若波罗蜜，应信受，应意持，应亲近，应读，要背诵，要解说，要正意念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劝持般若？底下谈理由。如果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读诵正意念，那么一切所修集的善法就会具足圆满。如果我们能够信受意持乃至正意念为人家解说，这样的话那善法就不断的增长，会具足圆满，那恶法就不断的减损消灭。那由于善法增长，大家就不会堕善恶道嘛，也不会跟人家起争执堕到阿修罗，那能够这样的好好持守善法，有的就会升天。所以升天以后就增益诸天众，天众就多起来了。那阿修罗起嗔恨心跟人家共斗的这些，因为有般若的熏持的修持，那这样的熏习修持，阿修罗就减少。那天众增多，阿修罗减少，这个诸天是最高兴的啦，因为他们跟阿修罗共斗嘛。那如果天众多的话，他等于是跟自己同伴就多啦，比较有利。诸天子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故，佛种、法种、僧种不断，这是三宝种，三宝的不断。佛种、法种、僧种不断故，世间，那就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这六度呢都出现于世间。那四念处乃至八正道，这三七道品，还有六度，还有那个十八空乃至十八不共法菩萨道都出现于世间。另外有声闻的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四果合起来称为声闻菩提。那必知佛道就是必知佛菩提，佛道就是佛菩提。那一般来说有三种菩提，就是声闻菩提、必知佛菩提还有佛菩提。 有很多人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里提到必知佛菩提还有佛菩提，却不谈阿罗汉菩提啦，或者出果菩提呢？一般是讲三种菩提啦，所以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四个合起来称为声闻菩提，而单独我们就不称为出果菩提、二果菩提啊，是这样子。那这四果合起来是声闻菩提、必知佛菩提还有佛菩提，这个是法啊。那下面须陀丸这是出果，出果人啊，二果人、三果人、四果人，还有必知佛、独觉乃至佛啊，前面有加一个果或道的，这个是法或者是它的果位，后面是正果的人啊。就因为受持乃至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啊，那一切善法道果乃至圣者都出现于世间。好，第二，佛来劝受持般若，佛告弟子啊，你应当信受般若波罗蜜，要译持，要读诵，要为人解说，要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啊。何以故？如果有阿修罗啊，产生一个心，想要跟33天互相战斗，那那时候你应当诵念般若波罗蜜。你如果能够诚心诵念般若波罗蜜的话，那阿修罗的恶心啊就灭除，不会再生。好，这是第一个。为什么劝第四天要持诵般若啊？就是他持诵般若，他的怨敌阿修罗恶心就会消灭。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能够令诸天除无始相。诸天要命中的时候有五衰相现啊，这个叫做无始相现前。那这无始相是什么呢？来论的地方和解说，我们请看讲义1638页最下面一段啊。诸天命欲终时，无始相现。第一个啊，本来有花蔓的装饰啊，哈，那结果就枯萎了。我们一般想要来装饰，当然是很鲜艳、很美丽的花嘛，对不对？已经枯萎的发臭了，你会还会拿在身上装饰吗？不会啊，哈。但是这个诸天要命中的时候，它在身上的花蔓呢，它就自动枯萎了啊。再来腋下就会出汗。那第三哦，也是蝇啊、虫啊，哦，就来附着他的身体。第四，本来他安坐的那个地方有其他的天呢，就一直要抢他的位置来坐啊。第五，他自己不乐本坐，本来坐得舒舒服服的啊，他自己心不安啊，坐不稳。这是五衰相现啊。好，我们回过来1634页。如果诸天子天女他命中无始相现前的时候，那就知道哦，他将来过不久就会堕恶道啊，堕不如意处。所以佛就劝弟子啊，你应该在他的面前来读诵般若波罗蜜啊。那这时候诸天子天女听闻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还生本处，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那这样的诵般若，主要天子天女他也要起善念了，不是你诵您的啦，他自己要起随喜心，也要起善念啊，这时候才不会堕入恶道。何以故？听闻般若波罗蜜有大力故啊。在第三啊，除了阿修罗恶心灭，然后除诸天五衰相现还生本处以外，另外可以见得无上菩提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者天子、天女，听闻般若波罗蜜，一经其耳啊，那这个功德有这个善根功德啊，慢慢在熏习啊、修学啊，啊，渐渐将来会得无上菩提。为什么呢？过去诸佛还有诸佛弟子都是学般若波罗蜜而得无上菩提，入无余涅槃啊。啊，虽然有的经讲就是佛不入涅槃啊，不过般若经基本上它还是法尔如是啊，圆满度化众生因缘告一段落以后，还是入无余涅槃啊。般若经是这么说。那过去诸佛还有未来诸佛、现在诸佛还有三世诸佛的弟子，都是学般若波罗蜜而得无上菩提，入无余涅槃。何以故？这般若波罗蜜摄含摄一切的善法啊，声闻法、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就含摄在般若当中。好，佛劝止般若之后，天主啊，他也来劝受持般若，他就跟佛说：“世尊，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无等等明咒。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能够除一切不善法啊，能够含摄一切的善法？”底下佛应可啊，更广明受持般若可以得到啊，今世跟后世的功德。首先佛应可啊，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无上明咒、无等等明咒。为什么呢？过去诸佛因为般若的明咒而得无上菩提啊，未来诸佛、现在十方诸佛也是一样，都是依般若明咒而得无上菩提。因为这样的般若明咒，而世间就有十善道出现啊，就有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出现于世，有六度啦啊，三七道品啊，乃至十八不空法啊，另外有法性、真如、法相、法住、法位、实际，这个都是诸法实相或者涅槃的别名啊，真如、法性、实际这些。并有五眼啊，五眼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还有佛眼。后面三个眼是智慧的别名啊，慧眼、天眼啊，慧眼、法眼跟佛眼啊。那另外有三菩提，还有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都出现于世间。好，底下谈诸善法道果都是从菩萨而生。而菩萨的方便力都从般若生啊，以菩萨摩萨因缘故，十善出现于世间，四禅、四无量心乃至一切种智，还有诸恶三世果啦、辟支佛啦啊，诸佛都出现于世间。譬如满月照明，星宿亦能照明。就是这晚上非常黑暗的时候，满月啊能够照亮。那即使没有满月，有一些星星啊，星星虽然说没有像满月照的那么亮，但是多多少少比起完全没有星星的哈，它多少也能够照明。那这个论会解说，就是满月在譬喻诸佛啊，那星宿在譬喻菩萨。就是生死长夜了，因为有佛啊，因为有菩萨能够引导众生处理生死长夜轮回，就像满月跟星宿啊能够照明大地一样。如是一切世间善法、正法、十善乃至一切种子，如果诸佛不出世的时候，那这些十善等善法都是从菩萨而生啊，因为菩萨他是帮助佛转法轮啊，如果佛不出世的话啊，世间善法由菩萨这边而生啊。 而这个菩萨摩萨方便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而生。菩萨以这样的方便力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十八空四念处能十八不共法，这样的修学不急着证二圣地，不急着入涅槃，他是发愿要沿途熟生有成就众生经佛世界，寿命成就，世界成就，菩萨眷属成就而得一切种智。那这样的菩萨方便力呢，都是从般若波罗蜜而生。好，底下再谈受持般若可以得到二世功德。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受持清净乃至正一念，可以得今世后世功德。好，先谈今世功德。第一，不得恨死；第二，人不得变。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了，不得恨死就是不会那个早夭不会早亡，就是能够照他原来的寿命命中不会因意外而早死。人不得变也是如此。那或许大家会奇怪啊，这不得恨死跟人不得其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这边又重复呢？请大家留意这个经文事实上有微妙的差异，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发觉得到。如果没办法发现，那论还会再解说好，第四就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乃至正一念，那可以得到什么今世后世功德呢佛先谈今世功德。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终不中毒死高润不伤，水火不害。这个在上一卷有提到了为什么在军阵斗战的时候能够这外在的兵刃刀兵水火不伤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就要长夜修六度，而且内在要断贪嗔痴邪见等刀剑，然后要教化他人断贪嗔痴邪见等刀剑，那内在的这些烦恼刀剑邪剑通通去除以后能够不中毒死刀刃不伤乃至四百四病所不能伤害除其宿命业报这里有个但书有除其宿命业报，就是说如果你是定业的话，那没有办法，还是会生病或者为水火刀兵所伤那四百四病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下脚注，大正卷十有提到有外因缘的病跟内因缘的病。外因缘的病是寒热饥渴冰刃刀杖坠落等等这个外患。那内在的病是饮食不调那该睡觉不睡觉熬夜啦等等这种四百四病，这名为内病。那四百四病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看瓜胡二大正卷五十九提到，如意宝珠能够除四百四病，根本四病呢是风热冷杂，杂就是风热冷夹杂在一起如意宝珠能够除这些风病冷病热病杂病，而般若波罗蜜亦能除八万四千病这八万四千病都是从根本的四种病而产生。哪四种呢？就是贪嗔痴，这是三毒。等分就是贪嗔痴 三毒，并不是贪特别重，也不是嗔痴特别重，就贪嗔痴夹杂在一起了，啊，杂。那这里提到的440病啊，在下面《大宝积经》也有提到啊，这百一病啊，还有《修行本起经》也有提到，人有四大，地水火风，那每一大都有百一个病啊，那有四大嘛，所以有440病。我们讲说四大不调啊，有时候风特别增盛啊，那有时候火气特别旺啊，有时候湿气特别重等等啊，那就四大不调就会发病。好，再来看人不得病，人不得变啊，就是跟大家结善缘啊，大家不会找我们麻烦。那之前也有提到人非人不得变啊，那之前所提到人不得变跟这里所提到的人家不会来找麻烦有什么不同呢？请大家留意看看。若有官事起啊，官事就是有一些官司啦，哦，跟人家诉讼之类的啊，产生的话，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读诵般若波罗蜜啊，那你去到官所，那这些官吏官员呢 不会谴责，不会责骂你。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为利故。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读诵般若波罗蜜啊，不止这些官吏不会谴责，甚至呢，我们到国王、太子、大臣那个地方，那国王跟太子、大臣等，不但不谴责，而且呢，还欢喜慰问，啊，还欢喜问讯，而且用很和气的话跟你交谈，啊，那这个跟之前提的就有一点点不同哦，啊，之前只是说他不找你麻烦了。那这个地方不止不会找你麻烦，而且还跟你和颜悦色的交谈，而且还欢喜混讯。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下，怎么样才能够人家不找我们麻烦，怎么样让人家欢喜而跟我们和悦的交谈问候呢？下面一个重点，何以故？这善男子善女人常有慈悲喜舍心而面向众生的缘故，这个地方就值得我们反省的了，我们是不是经常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碰到别人啊，明明可以讲好话的好好讲，但是呢他摆了一副很不高兴的脸孔，面对我们态度不友善，这时候我们不用生气了，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常有慈悲喜舍对待众生，是不是经常修般若波罗蜜啊，观毕竟空。好，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可以得到种种今世功德。除了今世功德以外，也可以得后世功德。后世功德有哪些呢？善男子善女人终不离十善道。十善道就是身口意都清净，而且生生世世不离，不止今世希望后世永远都不离。而且不离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还有六波罗蜜，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啊，就善男子善女人不离这些善法，那也不堕三恶道啊，受身玩具就是身体啊，各种器官啊、六根啊完整无缺啊， 也不会生贫穷下贱家。公师，这个公师的翻译，古德对公师的翻译所指的内涵有些不太一样。有的公师它是跟其他三种种性一起谈的，它是在代表第四种性首陀罗，就是奴隶阶级啊。那有些地方它只是在说从事卑贱工作的这些工人啊，这个也叫公师，不一定是指首陀罗啊，不过就是从事比较卑贱的工作。还有除厕人啊，帮人家啊扫除那个厕所啦等等。大圳里面有提到啊，佛来度化除厕人泥陀啊，也都翻成泥体啊。在经典上有提到啊，就是印度他们有时候地方很小啊，那除了富贵人家他自己有厕所了，要不然都是跑到很远很远啊，那个村外啊，大家去那边上大小号。那富有人家他有一些厕所，但是等于是那个粪桶啊之类齁，那满了以后有这些除厕人啊来帮忙去除齁。那那泥陀他本身就是身份比较卑微，然后他来帮人家除厕。但是有时候小孩子都看不起啊，然后远远看到他，哇、哦、好臭好臭啊，离我远一点远一点。有一次佛陀要度化这个泥陀啊，那看到小孩子在欺负这个泥陀啦，佛陀就教化这些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讨厌他？他说他好臭啊。佛陀就问他，那请问这些粪便啊大小便从哪里来？他说从我家拿出来的。他说那你家是谁拉出来的呢？啊，当然是我啊，我爸爸妈妈啊种种。那就对的啊，齁。既然是你们拉出来，他帮你去除，你感激他都来不及了、啊、你还嫌弃他。如果他不帮你除，那满了你们还不是要自己除呢，对不对？佛陀是这样子来教化这些小朋友。那佛陀怎么样度化泥陀那个大家再去查那个经论。另外有人比较卑贱，他是帮人家抬屎尸的，靠这个来谋生。那这里是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他身体就圆满完满无缺，不会生下贱家。而且常得三十二相随行好。三十二相就是相貌庄严，常得化生诸现在佛界，就是生在现在有佛的地方啊，他不会生在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我们想要生在有佛的国土，我们就要种因缘嘛，对不对？你要种见佛因缘啊，要种闻法的因缘。如果没有种见佛闻法的因缘，那当然就不能够见佛啊，不能够闻法。终不离菩萨神通啊。那如果想要从一佛土到另外佛土供养诸佛来听佛说法啊，能够随心所欲。那由诸佛国能够成就众生净佛世界而见得无上菩提，这是后世功德。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受持亲近读诵，为人解说正意念啊，般若波罗蜜。还要用花香祭月等供养啊，常不离一切止心，乃至无上菩提，得今世后世功德成就啊。好，我们看论的解说。佛是法王，赞叹受持般若波罗蜜者之后，诸天王，天王就是帝释了啊。这个倒立天王帝释，他接着又赞叹般若波罗蜜。帝释赞叹之后啊，诸天啊，就是六欲天呐、啊，还有色界诸天呐、啊，啊，一起来赞叹哈、啊。 以多众，就是人数众多啦，来赞叹，故令人信心转身啊，作誓言应该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要受持呢？底下说受持劝受持般若的理由，因为这样受持般若一切功德能够具足圆满，增益诸天，减损阿修罗，能够让三宝种不断，能让六度等功德出现于世这如前面经所说，佛认可诸天之赞而告弟士说，你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要受持？底下说了几个理由。第一个，能够令阿修罗恶心灭。若阿修罗生恶心，想要与33天斗战，那佛劝弟士那时候应该读诵般若，恶心即灭。如果两证对相对的时候读诵般若，阿修罗恶心灭，恶心灭了那就不想战斗了，那就退去。那外人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他说如果诵般若有这么多好处的话，那诸天只要常诵般若就好了。你只要常诵般若，让这个阿修罗恶心不生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弄得两阵对战，那时候紧急才送波人。这问得很有意思。那论主回答，诸天多执着福乐，他染欲心比较猛烈，因为特别是六欲天，有时候他还是享受这个天的乐，欲乐，微妙的欲乐。虽然知道般若有大功德，但是他却不能够经常读诵。又以道立天有不敬业因缘故，导致有怨敌而不得不斗。有时候我们一般啊，有的人会想要超度嘛，对不对？就是超度冤亲债主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超度冤亲债主是没有错了，但是我们要想，这冤亲债主从何而来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跟人家结怨，那才有这些冤仇啊？那债主就是你欠人家债嘛，不还啊，所以有人会来要啊。所以诸天，这特别是道立天33天，因为有不敬业因缘，所以会有怨敌。好，另外诸天命中的时候有五衰相现，这刚刚说过。那诸天他要临终的时候看到这些，他心里就非常忧愁，他贪恋天乐。那五衰相现的时候他会看到他将来会升到恶道，心里呢就忧愁痛苦。尔时如果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实相，知道一切法是虚狂不实，那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空寂，能够相信对佛法起净信，心清净故还生本处，就是还是在天，这个地方我们就值得留意。你看，他忧愁贪恋这个天乐的时候，反而会堕到恶道。他贪恋那个乐啦，天的乐，反而堕到恶道。但是呢，他如果起清净心，不贪恋天的乐，能够观这无常，起清净心，反而能够生本处，还是在他的那个天界享乐。那这个其实可以套用我们人世间，对不对？如果我们对人世间起贪着，反而会说因为有恶业因缘，反而会生恶道。但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世间是无常，不贪着，反而还可以得人生。 好，那天人不但还生本处，由于听闻波尔的缘故啊，那知道这要得善果，那应当要修善业嘛，啊，要修善法。因为听闻波尔的缘故，世世受福乐，啊，渐渐而成无上菩提。好，第三，天主劝受持波尔啊，如经说波尔波罗蜜为大明咒者是。故曰，帝释为什么把波尔称为大明咒呢？啊，底下有四说啊。第一说，诸外道圣人有种种咒术利益人民啊，这外道也有一些咒术啦，或许可以带给人家安快乐的啊。那诵这些咒语，能够随意所欲，能够使意诸鬼神啊，驱使这些鬼神啊来帮忙跑腿啦啊。那诸仙人有这样的咒啊，大德好名声啊，人民归顺。那由于咒术有这样的功效啊，那有的人对这样的咒术呢比较看重啊，所以帝释白佛言，咒术有这样的功效啊，所有的咒术当中，波尔波蜜因为它有最大的功效，所以是大咒术啊，是大明咒。何以故？波尔的明咒能够经常给予众生道德乐故。这波尔带给众生的安乐哈，它是清净的啦，啊，是它是道德的，没有杂染的乐。但是其他的咒术虽然会带来，快乐啦安乐，可是呢，因为不清净啊，能起烦恼。那夹杂的烦恼又造不善业，造不善业，还有祸业苦嘛，当然就堕三恶道喽，啊。所以波尔这个明咒跟一般啊外道的咒术啊不一样，称为大明咒啊。复次，第二说，其他的咒术因为有杂染啊，它会随着贪欲啦或者嗔恚来作恶，有的利用咒术啦驱使鬼神啦啊，种种来做恶事，达到他的目的啊。但是波尔波罗蜜的明咒不一样啊，它不会随贪嗔作恶，它反而能够灭除贪欲啦嗔恚，甚至呢连执着禅定，连执着佛菩提，执着涅槃的这些贪着，它也能够灭除啊。对善法的贪着执着呢，波尔波罗蜜也能够灭除。那这些对善法乃至善果的执着都能够灭除，那何况是贪欲嗔恚这样粗重的病呢？当然也能够灭除了啊。是故名为大明咒、无上咒等等咒。好，再来解释为什么名为大咒啊。波尔这样的明咒能够令人离老病死，不是只有普通的小病而已哦，啊，能够离这个生死啊，那当然是功效很大了，对不对？能够安利众生于大圣啊，甚至不急着入涅槃啊，那当然是功效非常大了啊，能令行者于一切众生中最大啊，能够当菩萨，甚至成就佛啊，所以名为大咒。能如是利故，名为无上咒啊，这是最上的啦。再来解释无等等咒，先有仙人所做的咒术啊，自己的仙人哈，不一定是神仙呐哈啊。上一卷有提到，仙有的在天，有的在人啊，这个不一定我们所想的哦，这神仙呐啊。有些它是隐士的意思啦，有些是隐士，有些是圣者啊，圣仙， 有的是修行人，仙人，那有很多种意思。先有仙人所做咒术，他能够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那有的这个咒术呢，能够飞行变化，有的咒术能够延长寿命，祝寿过千万岁。那这个于诸咒中无一等，就是有的咒术了哈，它非常殊胜，但是在这么多的殊胜的咒术当中，波尔波罗蜜更超过这些仙人啊，乃至外道的种种咒术多多啊。所以这五等的咒术当中，波尔波罗蜜呢，又超过诸仙人所做的咒术无量，超出无量。所以称为无等等啊。第二，诸佛法名无等，一切众生当中，佛是最高啦啊，没有跟佛平等的。一切诸法啊，那佛法是最高尚啊，也就是说啊，涅槃是无上法。那这里是讲诸佛法名无等。那波尔波罗蜜可以，它是佛母嘛，有波尔波罗蜜可以生诸佛啊，所以波尔波罗蜜它是得佛的因缘，故言无等等。我们看一下角注57啊，在卷四十有提到诸佛名无等，诸佛就是最高的啦，一切众生中啊，没有跟佛平等的，这名为无等。那与诸佛平等，故名为无等等啊。佛跟佛，佛佛道同啊，除非你跟佛平等，那才叫无等等啊。那卷70又提到无等，从法来说啊，涅槃是无上法，一切有为法。因为是无常生灭嘛，没有办法跟无为的涅槃平等啊。涅槃有三分啊，声闻必知佛，佛涅槃。而波若波罗蜜能够给予大圣涅槃啊，所以波若波罗蜜名为无等等。就是跟最高的大圣涅槃平等啊。最高跟最高平等，因为无等等。好，我们再看本文，诸佛于一切众生中名无等啊，佛是最高啦啊，一切众生没有办法比得上佛。这个般若咒术是佛所做的啊，所以对佛所做的这个般若咒术呢，我们就名为无等等咒。好，第四说，此中经中自说三咒因缘，也就是这般若名咒能够舍一切不善法啊，能够含摄一切善法。佛啊，应可天所说啊，故言如是如是，而更广其所赞，所谓因般若故能够出生十善道乃至诸佛。般若波罗蜜属菩萨故啊，这个在另外的地方有提到，般若波罗蜜它不属声闻，不属缘觉啊，因为它自度度他嘛啊。那为什么般若波罗蜜也不属诸佛呢？本来般若波罗蜜应该是佛。也有般若波罗蜜啊，因为波罗蜜是最高圆满，智慧的最高圆满，当然是佛是智慧的最高圆满咯。但是呢，在智论啊，另外一个地方，大智论说，般若波罗蜜当他成佛的时候，转名为一切智或一切种智啊，或者名为无上菩提。所以在大智论的立场，般若波罗蜜呢，主要是属于菩萨的啊，比较着重在因行的阶位了啊，那已经成就了， 那就名转名为一切种子。好，佛说譬喻啊，这个就是解释刚刚的讲义啊，前面所说的譬如满月照明，星宿亦能照明那个地方啊。诸佛能够大破无明黑暗，如满月啊。菩萨虽然没有像佛那样子大破无明黑暗，不过呢，破晓黑暗也不错啊啊。破暗虽然不如佛啊，它也如星宿，如黑暗的夜中啊，暗夜有所见，都是星星月亮的缘故啊。那这个夜呢，来就黑暗的黑夜哈，来譬喻世间生死长夜。那我们想要在生死长夜能够找到一条出离的路啊，哈，有暗路的明灯啊，如果需要有所知见的话，那都是靠佛，佛如满月啊，靠菩萨。如星宿这样的力量啊，能够啊让我们轮回的众生在生死长夜里面有所指引，我们能够出离。那如果无佛出世的时候，而是菩萨说法度众生，那说法度众生，众生很多种啊，哈，有的他先给他种下人天善法的因缘。给他人天乐啊，安立于人天乐，慢慢慢慢诱导他啊，渐渐让他得涅槃解脱乐，而最后啊，再引导他修学大乘法，得到无上菩提乐。菩萨这样子引导众生，所有的智慧都是般若波罗蜜力。复次，菩萨虽行三七道品十八空，知道诸法毕竟空不可取啊，但是他也不证二圣道，他含起善法来沿途熟生啊，寿命具足等啊，这个都是方便般若波罗蜜力故。好，底下再谈受持般若得二十功德，如果能够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可以得到今世后世功德啊。今世功德，终不中毒而死啊。好，外人这里就提出来了啊。之前已经说到不恨死啊，在卷56、57都有提到啊。那外人就提出个疑问啊，前面说过，为什么这里又要说呢？啊，好，论主回答。先以说般若波罗蜜不一会中说，就是般若法会啊，并不是说一次就全部讲完，有时候像大般若经啊，它有16会啊，初会、二会等等啊，就像我们大智论啊，也每个礼拜啊上一次上一次，对不对？好，那有的上个礼拜没来，我这里再提一次啊，所以那个让之前听过了，加深印象，再复习一下。那新来的原来，受持般若啊，也有这样的好处啊。那这个地方，是为后来者说啊。啊，复次第二个理由，刀毒水火有两种，一个是别人外加的伤害。一个呢是自作啊，自己伤害的。之前啊，56卷、57卷那边所说的呢，是外加的啊，他加的冰毒水火等。那现在主要是说，我们受持般若啊，不会自己伤害自己。何以知之啊？次说404病故知，这个就是刚刚经文讲义1636页 最下面那里所说的乃至四百四定所不能种，除其宿命业报啊，这里就说这个地方跟上面所谈的不横死有微妙的不同啊，就是这里因为有提到四百四病，这四百四病是属于内在的地水火风啊这些四大所引生的啦。另外上面所说的人不得变啊，只是说哦大家不找你麻烦。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不但说人家不找你麻烦，而且别人还对你恭敬供养，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再来解释什么是四百四病。人的身体是有四大假合，地水火风啊。那这地水火风有时候它彼此相生相克了啊，有时候水大了啊，能够灭火。那其实就看是不是调和。一大中百一病起啊，冷病有二百二，就是水跟风而引起；热病有二百二，是由地跟火而引起。火它本身是热象啊，热象它就有热病，而地是坚象。坚象为什么会引起热病呢？啊，下面有解说啊，坚象故难消，因为坚硬啊，它很难消散，难消那就起这热病。血肉、筋骨啊，骨骸、水等是属于地分，这地水火风的地啊。那这里虽然是讲血肉了，重点在肉了啊。假如只是单单血的话，在经典它是把它判在内四大的水分内水。那有关这四大内四大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啦、心、肝、脾、肺、肾啊等等，到底是属于内地界还是内水界啊？大家可以参考《中阿含经》卷七里面的《象机喻经》，《象机喻经》啊，那边有提到内的地界，也包括肌肉啦、心、肾、肝、肺等等啊，类似这些都是。那《中阿含》的《象机喻经》呢，它是把血跟水把它配在那个内水界啊，内在的水界。不过巴利本的中部它把水配在地界啊，血一般配在水界没有问题啦，但是这个水啊，我们大致认识配在地界这个地方。那巴利本的中部也是配在地界，不过中阿含的象机喻经它把水是配在内水界啊。那这个水到底是属于地还是属于水啊？我请教这医护人员的专家啊，站在现在医学的角度啦，这个水到底是属于水界还是地界啊？这可能看它的成分啦。那么一般讲水，如果是脊髓的话，这个脊柱哈，脊髓那是脊神经啊，脊髓的神经，那这个比较偏重于地界啊。那水呢，有时候是脊髓神经旁边的液体，这个主要是脊髓液啊，脊髓液。如果是脊髓液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水界。那一般来讲骨髓它是有造血的功能，它是一种结缔组织啦。那我们就看看它的成分。如果是属于脊髓液大概就是水界。如果是脊神经啊等等，有些就 地的成分多，就把它判成地界啊。好，那并不是持诵般若就永远不生病哦。底下有提到了哈，除其业报者，从这样看来，真的还有业障病了哈。就是属于因为业报所生的病。一切法和合因缘生，无有作者啊，无有作者故必受业报。这个在杂含335经，就是第一义空经啊，有提到有业报而无作者啊。我们现在所谈的无有作者故必受业报，或许可以合在一起来看啊。虽然没有作者啊，但是因缘和合啊，你造了因缘啊，它善业，它会有乐的果报；造恶业，那会有苦的果报啊。如果是定报的话，佛所不能救，何况般若啊？虽然说般若是佛母呢，但是佛如果不出世说法，一般的众生也不能够得知般若波罗蜜啊。即使般若波罗蜜呢，也不能够发挥它的效用。必受业报或者不一定受业报啊，先以说，在人不能得辩啊，这里主要是提到。如果观师而起啊，诵般若波罗蜜啊，这观师的纠纷呢、啊，能够随起皆灭。那万人就问啊，之前已经说人非人不能得辩，已经有谈过人不能得辩，现在为什么又说呢？论主解释，先前所说人不能得辩，只是这样说而已，他并没有说国王大臣等。不找你麻烦，又对你特别的恭敬供养啊。那这里提到，不但不要让人家找麻烦，而且能够，别人对我们和颜悦色啊。那这个应该菩萨常有慈悲喜舍心来面向众生啊，来对待众生。后世功德就是世事所生，常不离十善等。这样就常不堕恶道。那这个人恶心如果不折服，那受身就不完具了，不能够完整。那我们想要受身完整无缺，要相貌庄严了，不生下贱家，我们就要降服恶心。学佛所学的道的变化身，就像佛一样，有32相80随行好。能够经常化身在现在有佛果的地方啊，那随心所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听闻佛法，教化众生，渐渐得成佛道。所以行者应该这样的听闻受持乃至正意念，不离一切自心啊，这样的受持般若波罗蜜，可以得到今世后世功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